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41周，菲尼哈，菲尼哈。本周的经文进度是民数记的25章10节到30章的1节，以及先知书的列王记上18章46节到19章的21节，还有罗马书11章的2到32节。感谢主，本周要分享这个英格兰的先知 Veronica 她的领受天堂在此时刻宣告新的希望、新的生命以及前所未有的丰收。我看到圣灵正在划定战线，我听到圣灵说，战士们安静下来，不要害怕，因为力量与能力的灵已经浇灌在你们身上，我的智慧之灵为你提供神圣的策略和解决方案，来应对敌人的每一次攻击。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意外，我已经使你们适应困难，我已经形成并塑造你们为征战而生。听着，在这个时刻，天堂正预示宣告着新的希望和前所未有的丰收正在崛起，因此欢欣吧，因为即使我向你们揭示我的神圣目标和意图，我也将派遣神圣的干预，让你们获得更大的生力和天国的增长，因为这是更大父权和更深入相遇的季节，这是神说的。我说抓住我的话语并赢得胜利。我相信许多人在这个季节感受到灵界征战的沉重压力，许多人正经历着巨大的灵性转变和震动。在这一切的经历中，记住神掌管一切，并且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是如此重要。即使我们感受到战斗的激烈，那是肉眼看不见的，神正在磨练我们的灵性眼睛，使我们能看到更远，并且向更高处转变。听着，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提供给神的儿女们使用。我看到强大的天使们正在你们的生活和环境中执行任务，天使们被派遣来协助和协调你们的突破，并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Amen。 这是快速行动的时刻，我听到主这样说。然后我看到一个矿工正在淘金的异象，摇晃着陶盘加水再次摇晃，这是一段提炼与进化、震动与移动、转变与界定的时间，而现在是金子显露的时刻。我听到他这样说。圣经中的 movement 一词在希腊文中是 kineo， 这是 kinetic 的一词的来源，意指着进步，但也代表移除。在神推动你的同时，他也在释放你，但主说这是快速行动，他们一直处于行动的季节，但这是事情突然发生的部分。许多人忍受了改变的季节，经历了转变、震动、进化和界定，但黄金即将浮现。看啊，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回头看看，神已经在清理过去的混乱，为你未来的道路正在做预备，城墙正在倒塌。然后我听到主说，耶利哥，你的城墙正在倒塌。我们都知道这座坚固的城市曾是神子民的障碍，他要求他们做一件奇怪的事，绕城行走6次，并吹响号角敬拜。正如我们所知，这奏效了，城墙倒塌了。透过试炼显露的人荣耀，我听到主说，我被我子民的祈祷所感动，我听到了他们在这个季节中的哭泣与祈祷。现在事情将开始加速，迅速移动到位，而你的试炼与痛苦将转化为我对你生命的良善之荣耀的显现。我将祝福你，并将我的恩宠倾注在你的身上。然后他带领我读到这段经文。 我想现在的苦难若比起那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在未来的日子里，神会突然带领你进入你未曾预料到的冒险，赋予你新的恩膏，让你未曾有过的方式运行。旧梦将被拾起，新梦将被赐予。但在所有的兴奋中，有些人会犹豫害怕突然的变化，这真的来自于神吗？这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随着事情的开始加速，圣灵正在安慰人心，因为许多人已经陷入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看不到任何的动静，新希望正在来临，打破延期的悲伤与痛苦，让心灵重新与主一起做梦。我听到主说，在接下来的四周里注意你所看，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小心我们正在观看的东西，并将其带入我们的眼睛之门。敌人的任务，仇敌的任务是在我们国家的眼睛上施展巫术，不仅是在自然界透过媒体和屏幕，而且还透过将不敬虔的图像投射到我们的头脑中，投射到我们的梦里。无望、恐惧、看自己的缺乏或无能是撒旦发动的三种攻击，目的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看到神正在说什么和做什么。这项任务的主要目标是让我们放弃神呼召我们去完成的应许使命和职位。仇敌的部分策略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投射如果和最坏的情况的想象，使我们怀疑神的良善，并提交我们的权柄。以上帝的应许征战，保护预备的季节，这是默想神的应许包括经文和先知性的话语的大好时机。这样当仇敌来这个散播疑惑，让我们放弃意愿跟随耶稣，听从他的指引时，我们就能够以这些应许来应战。我们还必须小心保护自己的心和眼目，不要与任何承诺走捷径的人或事达成协议。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过程和预备的季节，这样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诞生的东西才不会最终变成早产儿或彻头彻尾的以斯玛利。在我们达成协议和结盟时，放慢脚步聆听主和他的引领，会在本月减少大量不必要的属灵征战。不要让自己与神启示真说这样的声音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陷阱。在跳出墙垣之前，先等候主。你现在所感受到的限制是神对你的保护，他将带你进入下一个地方。关闭过去之门的季节已经来到，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一个最终结束过去的季节，因为新的大门已经在他们面前敞开。我相信这将表现为买卖新房、签订新物业、租约、新的商业交易、职业或工作的变动，甚至是更换教会。神甚至可能要求你现在就与某些朋友甚至家人分开，就像亚伯拉罕所做的那一样。这些重大的承诺可能会很令你惧怕，重要的是你要坚持完成神让你做的事。在你倚靠神之前，不要先倚靠他或他们，从而使你正在远离的东西成为偶像。神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首先寻求他，其他一切都会得到供应。当他要带你进入的地方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时，不要满足于残根剩饭。重新关注耶稣眼睛的时刻，对你们中间一些人来讲，现在是重新关注耶稣的眼，让他给你们一个全新视角的时候。你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处于激烈的征战中，你们的眼被征战的迷雾刺痛，看着耶稣，让他洁净你的心，让他的话语之水冲刷你，让你的灵魂复原。对于那些已经熬过这场战争的人，他希望你们看到他实际上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做这一切的。他让你清楚 如何看待那些伤害你的人，他正在释放力量让你原谅和释放那些冒犯你的人，他想对你的身份和未来说话，他想让你看到他为你准备的伟大事物，使你的思想成为俘虏，抛下每一个让你陷入恐惧、绝望或无助的想法或想象，定睛在耶稣身上，他会向你显明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就像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必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看到风中的动静，战略策略性的关系和神圣的委派任命即将来到，这就是荣耀。请信任神正在带领你，在正确的时间让你遇到对的人，命定的帮助者和会祝福你的人即将来到，这是主说的。坚持住，大卫，你的约拿丹要来了。坚持住，路德，你的波阿斯要来了。只要你坚定信心，不要动摇，神正在差遣属你的神圣帮助者。阿们。好，那么我想呢，我们本周的菲尼哈呢有几个重点哈。当然除了这个菲尼哈祭邪的心很值得我们关注以外，你会留意到哈，其实它有几个重点都是跟产业有关的。第一个是讲到祭司的产业，第二个是支派的产业，第三个是特殊情况产业的分配，然后第四个我们看到摩西的传承。首先呢，我们看到祭司的产业哈，在25这边讲到，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我们看到上一周呢，这个巴兰呢用了诡计让这个以色列人以摩押女子行淫，后来他们甚至就拜了这个巴利比尔。所以神的愤怒临到，瘟疫就临到，百姓正在哭泣的当中，竟然有一个米甸人的领袖的女儿进来与一个西缅支派领袖的儿子发生苟合。所以菲尼哈一怒之下就拿着这个长矛把他们刺死，而这个祭邪的心得蒙神的悦纳，瘟疫就止息，同时也让神与这个支派立了永远的约。他说我要和他的后裔这个立约，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祭司有了他们永远的名分和产业。接着呢，我们来看支派是怎么样分产业的在26那边讲到，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人中从20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你会觉得很熟悉，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40年前，就是他们的父辈但是这一次呢是在计算应许，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下一代。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给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人多地就多，而且是按着名字承受为业，所以每一个名字都有这个产业。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支派呢，这个有儿子的有弟，但是有一个爸爸有五个女儿，但是呢他们因为是女儿就没有办法分地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女儿就起来抗议，而且他们的抗议有理哈。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真的是比女权运动更早哈。这个是值得所有的姐妹们的学习哈。他这边讲到哈，他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华的面前，耶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他的女儿。所以后来就定了一个律例，没有女儿就要给弟兄，没有弟兄就给父亲的弟兄，没有弟兄就给最近的亲属。如果你读到路德记，你就明白那个最近亲属的这个缘由，而这个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但弟兄姊妹，特别这个姐妹们，我要鼓励你，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因为他就提到说，我们的父亲又没有犯可拉的罪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承受地为业？甚至你知道连可拉的孩子都能够承受地为业，因为可拉的孩子没有站在可拉的罪中，他们都能够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就有理有据的来到这一个摩西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你可以与我辩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到天上法庭，我们如果能够讲得出缘由，其实神乐意听我们的申诉，甚至为了我们讲得有理而改变的律例。所以你会看到后来这个律例改变，不但女儿可以承受产业，甚至如果万一没有女儿，弟兄，然后父亲的弟兄，然后接着最近的亲属。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神，他是讲道理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 Amen 吗？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哇，摩西不得进应许之地，前面都在讲产业，但是呢你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哦，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会众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导文讲到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律例，一个祷告这件事情使得摩西不得进应许之地但是我们真的是从摩西看到摩西对神的降服。摩西没有在神的面前哭泣，这就是一个领导的典范，他心心念念想到那么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该怎么办，谁来领导他们。所以他并没有说，那我的孩子的产业呢，他没有求，因为他相信神必顾念他的世世代代。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心心念念的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整体的族群。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领袖的心，这就是一个牧羊人的心。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神在这个地方所拣选领袖的一个标准是心中有圣灵的。而且你留意到即使约书亚
他与摩西一同出入。摩西在会幕，他就在会幕；摩西出会幕，他还留在会幕当中。所以神的灵就临到他啊。所以你看到摩西上山，约书亚上山；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传承的时刻，但愿神兴起新一代的领袖，是有神的灵在他头上的。 Amen。 然后我想最后呢，我们也来看哈，在这个祭属支派的人数，你会发现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亚瑟、马拉西、便雅悯、但支派哈，都比原来的这个第一次的数算的人数多一点。所以特别犹大、以撒加都是西布伦支派哈，现在真的是先锋兴起的时刻。 Amen 吗？特别前几天中国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觉得现在真是西布伦要兴起，商人要兴起，要起来预备整个商业宣教的道路。我真的是非常的阿们哈。但是你会留意到哈，其他的几个支派哈，人数减少很多，特别西缅支派人数减少的最多哈，它结果呢变成22200人哈，这个数目说真的是非常属灵的数目哈。但是呢，为什么它的人数这么少呢？你会留意到，刚刚前面我就提到，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记载到瘟疫被杀死掉的人有24000人，我相信应该西缅支派死的人最多，因为你看他的领袖都犯了这样子的一个淫乱的罪，甚至与巴利联合，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究竟经过这疫情考验之后，弟兄姊妹，你是兴旺还是衰微？但愿神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兴旺，我们的老我更加的衰微，以至于在这个新的季节，神可以使用我们进入这个得力为业的季节。 Amen 吗？我想最后呢，我要再次的谈到祭邪的心哈。我们看到这一个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然后呢，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的心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哈。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祭邪就是一个为神火热但是不是狂热的心哈。但是呢，在列王记上就是相对应的这一个先知书呢，我们看到对应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的祷告是，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我使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证明的心回转，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接着呢，我们看见火从天降，然后呢，以利亚就对众民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然后他们把所有巴利的先知都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日，我们的里面不是浮躁，我们的里面有一颗祭邪的心，我们为耶和华的名火热，我们看到火要从天而降，我们也相信神的恩雨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让我们预备在新的季节进入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祝福大家，小巴小洛。